很高兴今天呢，我们第三集的国内焦点导演邀请来了蔡正良导演和张野海导演来跟我们对谈，聊聊这一次入选的影片。
其实今就是这次民族之影展里面，我有一部影片叫做《高沙的翅膀》。好，那《高沙的翅膀》它是讲述说日治时期1943年。42年开始就有日本人在台湾有征召这个高沙义勇队，好，那当然包含后期有高沙志愿兵，那就是有非常多的原住民族的这个阿公都战死在那个地方，好，那这样的一个故事，事实上在我们过去历史课本是比较没有被述说的啦。那其实这部片子刚刚好摄影就是我们的这个小海导演齁、哦。那是因为当时这部片子制作费其实非常非常低。然后我也就是说必须要找到一个比较专业的摄影师一起。那当时小海导演就很义不容辞，是说好我去这样子。啊，我就跟小海说这个那边生活条件不是那么好齁、哦。可能要稍微吃苦耐劳一下。还好就是我们到当地去拍摄都还算顺利哦。那这个故事就是关于，因为其实事实上前面有一个前面还有一部片叫《从都兰到新几内亚》，从新几内亚到台北，对不起，从都兰到新几内亚是一本书，那纪录片是从新几内亚到台北，就是在讲述这个高沙义勇队第五梯次都兰部落的一个阿公叫鲁恩，那他其实就是在我在都兰部落的等于说干爹的爸爸，也就是我家阿公哈，他其实2005年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就是一个在夏日的午后，就是辗转从这个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干爹，听到说他以前吃过人肉，好、哦、才知道说哇，阿公以前是高沙义勇队的，然后在新几内亚待了三年，丛林里面躲了三年哦，在战争期间，所以后来就是去那时候阿公还在世，所以才跟他聊了一些他的故事，那根据他的口述，所以我们才决定说回去看看，所以从新几内亚到台北之前那一部片子是我带着阿公就带着我的干爹跟我的一父一母的弟弟，就是我干爹的孩子，我们三个人就这样去到了新几内亚，那另外两位他们是第一次出国就去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这个地方，那我们去到就回来之后就很大的疑惑，就哇这些阿公到底战死在那个战场上面哦，到底还没有人记得他们，所以后来我回来都兰部落，就是跟都兰部落的一位创作者，艺术创作者叫戚继苏菲，跟他聊，因为他那个时候也在做一个田野调查，在做创作的养分，就是其实在1945年之后，就是国民党军队来到台湾之后，又征召了一批这个原住民的年轻人呢，送到中国去打内战，所以他当时是跟另外一位导演汤香竹导演在追这个故事。那其实事实上，他就连接到说，哎，为什么这个台湾原住民族的这个青年战士们，这个在不同国家、不同的殖民政权下面，都被迫打不是自己的仗哈、哦？那包含这个高沙义勇队，那送到这个新几内亚的这一批是后来非常多人。那我们聊，就这个 Shiki 他就有一个梦想，就是说是希望在当地有一个纪念碑。可以让这个阿公趁着这个高沙的翅膀，因为阿美族有一首歌就在唱到说这个朋友啊，如果我死在外地的话，请把我的灵魂给我一个羽毛让我回家啊，那羽毛的这个意象，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说好，那我们来去新几内亚，而且在那个战场上面有一个日军的当时的海军基地，那个里面有一个日军的安宁碑。好，安林就是他们自己日本人自己盖的，1969年盖的。然后这个1970年代，然后这个澳洲人也在那个地方盖了一个澳洲的二战纪念碑。那我们想说啊，两个大国在都有一个关于军事的纪念碑，可是对于台湾的原住民族是被遗忘的这一群人，我们要有我们自己的一个艺术创作的一个是一个纪念碑，但是它也有带有这个意义在。希望说这些在战场逝去的灵魂能够趁着这个翅膀，好、哦、能够回到台湾来，哦，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当时那个小海，导演他很谢谢他当时这个义不容辞哦，做义务的劳工，好、哦、在那边吃苦耐劳， 拍摄这个影片。好，那在整个过程里面，因为我是那时候我是第二次去了，好，第二次去了，所以其实对当地的一些状况也比较了解。好，那其实事实上当地的整个状态还留在战场上面的那个样子，很多这个武器啦，还有甚至很多尸骨，它都还埋在地下，都被当地人给挖出来。所以在当地拍摄的时候，事实上条件比较差。然后因为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因为知道说那个地方就是说一直以为说治安不太好，所以没有比较带比较不好的机器，就是简单的机器去拍。可是这次小海导演就是跟着我们一群人一起去，然后就带着比较专业的机器再拍了哈。只要我这个我想这部片子后来我们也不知道那个纪念碑能不能够做成，讲实在话。真的是一个就是记录这个中间发生的故事。因为我们跟新几内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并没有邦交关系。你要住盖一个这样的一个纪念碑，你又不能拥有土地，然后又有很多这个现代资源的问题。所以整个过程蛮辛苦的齁。那还好就是最后把它立起来。也许可以请小海谈谈看当时在新几内亚整个他的经历啊，他的想法啊，他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也可以请小海导演分享一下。
好，其实我本身对高沙的一个印象是，我小时候是从我的外公，然后部落里面还有另外两个耆老，他们过去也曾经参与过这方面的一个军事训练。那我只知道印象里面，我的外公是在台东的成功这边接受过日本基本的那个军事训练之后要准备出发，日本就战败了，所以他是没有出去，但是他收过去，然后待了三个月在成功渔港。那另外一个部落耆老，他是实际上是有参与到菲律宾那边的战争，跟最后从菲律宾再后撤到台湾的这段过程。那当然他们的事迹是我对于我当时在兰屿小时候的高沙的一个印象跟记忆。那一直到蔡振良导演他跟我谈过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说，我对南太平洋这边的记忆跟印象，我第一次的一个印象是在82年，就1991年的时候，我去帛琉潜水。那在帛琉潜水当地，我看到一些二战时期的一个遗址，包括洞穴跟日本人在那个地方所铺设的一些军事设施，那让我更了解跟对高沙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争有一些印象。那本身我对这方面的战争其实还蛮有兴趣的。那当然只是说一直苦无机会，想要去有那个机会去印证，或者说去参与到这些历史的过往的进程，尤其是我们原住民这个区块的。那在这么样一个巧妙的机会的之下，那蔡振良导演他就邀请我说，有没有那个想法说，我刚有一个计划能不能去。那当然他也事先也跟我讲说，在当地的那个生活条件跟那个各方面的条件都不是像我想象的这种样子。那我觉得基本上我从小出生地就是原乡嘛，所以从60几年的生活条件基本来说，那还不构成我在这方面整个事件参与上面的一个困扰啦。因为本身过去也有一些相关的那个生活经验，所以就比较不会去想那么多，反正去就对了。那本身我也觉得蔡振良导演那时候也把整个计划讲出来之后，我觉得很难得有这么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去参与。虽然我不是住在台湾这边的原住民族，但是也能够跟着这些原住民族的前辈或者说阿公去循着他们的足迹这样走一趟他们过去经历过的那一场战争的岁月。我是觉得是机会是很难得，所以就答应跟着他一起去到新几内亚。那当然到新几内亚之后的感受是，又在拍摄，我们到当地，那跟蔡振良导演都把一些行前的脚本跟拍摄的状态都讨论完了之后，到了当地我们就按照蔡振良导演他本身所设定好的一些拍摄的那个既定的行程去走。那这个过程里面，我的第一印象是的确如蔡振良导演说的，自然的确是会让人产生了第一个不太能够让自己处在环境的一种安全感。但跟在地的朋友接触了之后，尤其是跟 我们自己一个南岛 语族的一个亲戚朋友兄弟姐妹相处之后，觉得其实不像过去西方人去形容的那种状态是这么样的一种危险。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是在于一种真恳跟实际上的相处，尤其是蔡健良导演在当地跟我们那些他的朋友一直在吃槟榔在市场上面去走晃的时候，其实是一种更能够拉近彼此的距离，尤其是借由吃槟榔的这件事情，他们觉得是一种身份的认同跟族群的一个连结。尤其是喜弟还有蔡健良导演还有另外一个叔叔也是蔡健良导演的学生，在那件事情之后大家都很放下的心，在公众的场合大家去可以跟他们做自由的交流跟语言上面的往来，所以这也是让我在当地能够更深切的去体会到他们这些跟我们的连结。那在战场上的确就如蔡健良导演那个战场是没有清理过的战场，那包括一些过去日本人在撤退的时候来不及收拾的这些战场的那个尸骨基本上在当地都还看得见的，包括破碎的眼镜，包括一些子弹跟那些破掉的骨头，其实对我来说是很蛮震撼的。尤其是在那种贪婪的对抗的战场上面，我觉得人在那个状态底下是没有任何的理智可以去控制自己的，尤其是在这么多蚊子的那个战场里面，连我自己其实也是受不了的。尤其是我们一接近到丛林里面之后，这种苦就像是蔡振良导演说的那种苦，如果你没有身临其境，你根本就不知道说过去这些高沙军他们是如何的在这个战场上面能够存活下来的一种人类的精神状态，那个不是说一般的人能够去体会到的一个心理感受啦。对，而且是在战场上面是极端的恐怖的一个状态底下，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这个是能够存活在下来确实是蛮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那然后到了当地的感受，一直是在立碑的过程当中，蔡健良导演他也讲在这中间的一些谈判他花了非常多的心思来去促成这件事情。那当然像喜弟作为一个阿美族的艺术家，从他的立场跟他的观点来去创造了一个翅膀，导引着过去的祖先的灵魂能够顺着翅膀的方向回到我们的岛屿上面来去做一个灵魂的安慰。我觉得这件事情的意义远大于过去政府他们长期以来去忽略掉这件被遗忘的一个战争的事实。那这些民族就是我们原住民族在这个角色上面的确是被历史上面所去埋没掉的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那我觉得蔡健良导演能够透过他本身过去的这些人类学训练下的一个经验，那也从里面去发掘出过去原住民族在参与这些很莫名其妙战争的时候的一种身份的认同的错乱，或者说回归到这个所谓国家体制里面的一个感受。我觉得这种的叙述确实是有它的难度，那也有他自己本身透过他的角度来去诠释，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一部纪录片。对，
对啊，我觉得听起来好精彩哦，就是感觉整个回到那个战争的时代这样子，就是有一段原住民被遗忘的历史啊。
也就是说在丛林里面，蔡振良老师导演跟喜弟在跟着在地的朋友一起把那个要准备形塑出翅膀的那个树木去做雕塑之前要从树里面拉出来的时候，其实在那个泥泞地上面的确我想说才七八个人拉那么大的一块木头，我一直觉得说好像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或许冥冥当中过去这些阿美族的祖先，或者说这些过去曾经参与过其他我们台湾的原住民族的那些战士在那个地方的灵魂，让这件事情是很完美顺利的让这个木头变成一个在新几内亚战场去展示纪念导引他们回到故乡上面的一个指标的时候，这确实是还蛮在过程里面是辛苦的，但是在事情上面的进行的确是还蛮顺利的。对，这我认为是蔡振良导演跟喜弟艺术家他们在某个程度来说还是有透过不能说的一个神秘力量来去保护这件事情，让这个事情很顺利的去完成了。那确实是辛苦，但是过程是很顺利的。 对啊，
这个我补充一下啦，就是我也认同小海刚刚提到的几个一个，因为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因为跟巴布亚新几内亚并没有邦交的关系，然后这段历史又被遗忘很久，然后这个在最近这十几二十年来才慢慢的浮现出来。其实当初在拍这部片子的时候，真的只是一个记录整个过程，可是真的没有办法想象到说，原来我们真的可以把那个翅膀给立起来。所以这中间真的有一个，我跟喜弟也都这么认为，就是说真的有一个冥冥的力量在帮助我们。而且现在这个，我们也一直希望说，在都兰、在台湾、在台东这边，我们有一个自己的这个。我都跟喜弟开玩笑说，你要这阿公们这个透过你的翅膀飞回来，总要有个降落场吧？就跟他开玩笑说，所以后来其实我们一直有在想说，要推动一个就是在台东或在都兰这边，我们要有一个这样一个历史记忆的园区，可以让这段历史透过某种形式被记录下来。那当然，这个纪录片也是其中一种方式。那我想不管是当时的战争期间，好，战争期间，你日子一久了，那个战争变成一种日常的时候，变成是战后，它进入到一个新的日常、新的状态。其实从这样的一个转换里面呢，你会发现到说，事实上有些事情好像就这么样转换过去了，可是事实上它承载了非常多历史的重量在里面，也承载了相当多的不同的文化的观点在后面，啊。那我说要爆料，就是那个小海导演在那个新几内亚被取绰号这样子，对，
有人抗议哦。
因为是这样，那个我刚刚小海导演说，因为新几内亚那边其实有一部分沿海地区是或者说岛屿地区是属于南岛语系的国家啦。其实有些语言，像我的学生，他的阿美语，他是阿美族的学生，然后也是因为他的，应该算是他的。他的反正就是他的阿公那一辈的有去到新几内亚，也没有回来，战死了。那因为他的舅舅就是一直梦到那个战死的这个舅舅没有办法回来，就是他的上一辈的，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子就推动，就说明那时着急了说，如果你的家人亲人有战死在新几内亚的，我们这次去一并把他们带回来这样子。好，那因为叔叔他们家族也是这样，那叔叔他的台湾语名字是 Yabaus， 所以他的绰号叫叔叔。所以当他去到当地的时候，第一次跟我们当地的朋友见面的时候，啊，你叫什么名字？你叫，啊，我叫叔叔。而他们我们当地的朋友就一脸惊讶，哦，不行，你不能叫这个名字。他说你这个名字在这个当地是在我们这边是乳房的意思，就女性的乳房，所以你叫这个名字就都怪怪的这样。所以后来他就被改成叫苏喜，在当地叫苏喜。那小海导演他去到当地，也跟当地的朋友很快，因为你就发现说，台湾原住民族跟当地的这个太平洋岛民这些，其实相处起来很快就可以，频率很快就接上了，很奇怪，就是频率很快接上。那小海导演就是跟当地人在聊天的时候，然后当地人很快就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 Fucking Man， 真的，
这是英文的绰号吗？
不是，因为小海导演他的英文非常流利，然后他的英文里面都会有一个语助词叫“oh this is fucking good, this is fucking great”， 所以当地的朋友都叫他 fucking man 这样子，所以我永远都记得小海在新几内亚叫 fucking man 这样，
然后回来以后也会多一个绰号这样，
对对对，英文算流利这样，跟当地人就讲得很口语，所以当地人就，所以我们跟当地的朋友处得非常好。好，除了，而且他们帮我们非常非常多，哦，很多很多情形都是他们帮我们处理掉的。欸，我们时间差不多，要不要掐下一个话题了？
所以我想先问一下，所以导演，你们在那边是跟他们用英文沟通吗？还是用原住民语言？
哦，
就是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官方语言有两个，一个是英语，一个是叫 Pidgin English。
嗯
，Pidgin English 就是洋金邦，好，洋金邦就是融合。融合它原来的这个，因为新几内亚岛有800多种语言，就是非常非常多语言。嗯，对，那里面当然有一部分是属于南岛语系的，所以它有一些语言也是南岛语系的，包含语法部分也属于南岛语族的语法。 所以我们在当地基本上是跟当地人用英文沟通，但是我像我个人的话，我也是尽量学他们的这个当地的 Pidgin English， 好，这样在沟通上面起来是比较，就是说，比较不会给人家这样格格不入的感觉啦。好，
了解。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两位导演希望就是观众，就是这《高沙的翅膀》这一个影片，他所要传达的理念，或者是说希望观众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这一部影片？因为这是一段被遗忘的历史嘛，虽然我们在教科书或者是在影片里面都很少看到。那两位导演有没有希望说，哎，大家是从什么样的角度来观看这个影片，或者是说，哎，这部影片想要传达给大家的一些观念或者是意义？
我想还是让，当然还是让观众自己来感受啦，就是说每个人看到会不太一样。那我自己作为导演，当然就是说我其实有一个蛮，我自己在拍摄前跟拍摄后，就剪接完开始剪接的时候，就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想法。拍摄前其实我就很单纯，就是把这段过程给记录下来，因为这段过程非常的不容易哦。如果没有一个记录下来，我就很可惜了哦，很可惜。就是其实他就是单纯抱着一个，把这个过程，我们重新回到新几内亚这个战场上面，把这个碑立下来。可是，在后面的一个后面的剪接过程，然后跟喜弟在讨论，喜弟在讨论的时候，要跟我的就是说很多的老人家在讨论的时候，我反而会思考一个问题：到底这些人死后，我们人死后到底有没有灵魂这件事情？我们所做的这一个让高沙义勇队回来的纪念碑，这个高沙的翅膀。那到底有没有灵魂回来？可是事实上后面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本来我的看法是比较在历史还有艺术在历史和政治上面的一个角色，可以扮演的一个角色，从这样的角度去思考纪念碑这件事情。可是在后面发生了一些事情，我才去真正的去严肃的去面对灵魂存在这件事情，而且真的回来这件事情。好，那影片里面我就不报那个叫什么叫不要把那个故事内容提前跟各位说。那事实上后来对爆雷就不提前爆雷。那事实上因为后面发生了一些蛮诡异的事情，然后让我不得不严肃去面对灵魂真的存在这件事，而且真的做了一件似乎让灵魂移动脱离所谓的战场的日常，回到一个他可能不再认识的日常，也就是现在的台湾。
了解。那这样就大家进去观看影片以后，假如我们有那个之后观后的导演座谈的话，再请导演来分享这些故事这样子。
有
那小海导演这边有需要那个补充的吗？就是说希望大家用什么角度来切入 来观看这部影片，或者是说这部片子想要传达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就诚如刚蔡健良导演他的一个叙述之外， 我是觉得说，如果说大家观众是抱持的去由一个台湾原住民族的角度跟观点来去进入到这一部纪录片里面，本身作为蔡健良导演他想要去叙述的故事的结构里面，我认为他会自然而然的去进入到影片里面，他想要去叙述这一段被台湾历史所淹没的故事啊。那大家在进里面戏院去看的时候，先不用去设想任何的一个定位，对啊，就诚如刚那个蔡健良导演他说的那个状态，然后用心去定下心来去看这一段故事，我觉得会有很多的那个心得啦，对啊。
嗯，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蔡健良导演呢帮我们分享另外两部影片，分享一下《反潮彼时的生与死》跟《阿美西哈》这一部片。
好，我简单的讲，就是阿美西亚是我一个蛮早期的一个片子，还是我当学生的时候，就是我在念人类学研究所的时候，第一次受到研究所谓人类学的这个观念去想说怎么样透过影片来，就是民族志这个概念，民族志影片，透过影片来说一个人类学上面我们在观察到的现象，我怎么透过影片来表达我的观点。其实当初在拍这部片子的时候，有两个很重要的 切入点。第一个是，因为当时在都兰部落这边，在祭典年度的祭典的时候，曾经听过游客谈到，啊，这个祭典好像不是那么的传统，啊，好像不是那么的传统的一个部落在举行一个不是那么传统的祭典，所以我在开始思考，那什么叫做传统这件事情？好，我们是不是都已经把传统都想象得太静态了？我们根本回不去一百年前嘛，人时间是往前走，除非是灵魂，我们往前，我们灵魂也许可以跳跃，可是现实生活上我们是往前走。往前走的时候，到底那个传统到底是什么？那阿美西亚其实在探问这个，其实就是透过所谓当代的都兰部落的年龄阶级的现象，去讨论新的一个世代的阿美族人怎么面对所谓的传统，怎么面对当代的日常生活。好，那这是一个切入点。第二个切入点是，我当时要拍片的时候，在影片记录说故事的形式上面，我很希望能，因为我拍片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一定会让那个被拍摄的人第一个看，就是一定会在部落首映。所以我所有的片子只要在部落拍的，我都一定在部落首映。哦，就是这是我的习惯。那我希望说这部片子是拍给部落的人来看的。就是说部落人来看是看得很有亲切感，而且很有透过他们这个美学的观念，哦，所以我可能会很多画面会有很大的特写，然后喜欢拍到人的表情，拍到身体的动作，哦，然后说话的方式，然后整个节奏感也是以我那时候，当然有可能是我自己想象的，也是就是我自己经验到阿美族人日常生活里面彼此应对进退的那一种节奏，用这样的方式来剪接。所以当时这部片子是用很简单的这两个切入点来讨论，所以其实这部片子一开始的时候啊，一开始在播映的时候，在外面有一些播映的时候，就发现一个很好玩的现象，就是其实当时人类学界有蛮多老师跟我讲说，哦，你这片子太吵了，太吵了，
很热闹的片子，
对对，太吵了，然后这个就是说可能在形式上面并不是那么严肃的，不是那么一个严肃的，然后也不是一个什么。一直面对这个所谓的过去我们讲电影的美学，哦，其实当时我也没那么考虑那么多所谓电影美学这件事情，哦，就是说镜头你怎么样去设计，然后这个所谓的影像语言怎么样去安排，并没有想那么多，哦，所以可是很好玩，这部片子后来就是在国外就拿了一个奖，在美国拿了一个奖，然后而且是在美国人类学会里面拿了一个奖。然后就有很多美国各大学就来跟我要这个影片，说要在教学用，这样教学用，就发现哎，好像有一点人，有一些人喜欢这个，那所以这部片子后来就变成好像是我的这个一开始
经典作，
哎，应该算是代表作啦，不敢讲经典啦，就至少那个阶段的一个代表啦。那所以这次影展，其实也就把它拿就是。就对焦点导演，大概我在想说，这个就是有一个比较早期的影片，然后跟一个比较近期的影片。那近期的影片其实就是这部片子，就是反潮彼时的生与死这部片子，短片14分钟而已。然后里面的对白只有一点点，一对白我也不做翻译，因为我到这个阶段以后，十几年后我在拍这部片子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大的企图是在。影像语言上面就怎么样透过影像本身去说故事这件事情，然后有一个用影像诗的概念去说明一个我们现在的我所观察到的现象。那其实这部片子在谈那个阿美族人，其实尤其是靠海的阿美族人是有蛮丰富的海洋知识在这里面，尤其在近岸海洋这边。那其实在这个部分有一个因为为了要去捕猎渔猎嘛，那针对渔猎，他可能会一定会观察到很多自然的现象。那其中一个自然的现象叫马西亚子，马西亚子就是在退潮、涨潮涨到满了，然后开始要退潮的时候，有一个特定的时间点，就是那个潮水会特别乱，然后里面的鱼虾会到处乱窜，就是很激动这样。好，就那个时候其实是最适合去捕猎这个里面的鱼的时候。其实跟现代的阿美族人其实很像，就是我们来去都市跟原乡部落之间，其实很多年轻一代也在这个都市。我们如果把都市想象成大海，然后把部落想象成潮间带，好，那可能很多人想从都市回到部落里面吸收这个文化的养分，可是他又必须回到大海里面去，回到都市里面去 去生活。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其实跟我们这个海洋的这个状态很像。那我当时认为说，哇，这个要用学术论文来写，不如用拍片，用当然我也可以写诗，但是我就是写不出诗，因为就是啊，就是说不是那么好的文学。那拍片是我的一个工具，那我就认为说我尝试用影像诗的概念来去再现这样的一个情境，这样的一个状态。哦，所以其实前面阿美西亚那部片子，他早期的代表作就比较不考虑到形式，比较不考虑形式，而是比较考虑到故事本身和这个看的对象。那到了中期，也就是《高山的翅膀》算是我中期的作品。中期的作品的时候，我可能开始会注意到一些这个影像的叙事的形式，好，但是还是脱离不了那个线性的，或脱离不了那样的一个说故事的方式。可是，在反潮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比较强烈的这个企图心，就是想要用这种影像诗的概念。然后，事实上里面有一些镜头语言，也跟近十几年来，就近在2011年、2012年开始，就是在美国有发展出一个叫做感官民族志影片，哦，就是强调说视觉影像怎么样呈现这个感官的经验，其他的感官经验包含视觉、触觉、嗅觉，可是你透过的是影片的视觉，怎么样去呈现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也接受那样的一个感官民族志影民族志感官式的民族志影片的启发。加上影像诗的概念，去呈现出人跟阿美族人跟海之间的关系，跟现在这个阿美族年轻一个世代在都市与部落之间的一个游移、一个移动，彼此吸取养分的一个关系。啊，我想简单就大概跟各位说明这样的一个状态。
哇，我觉得好棒哦！我觉得蔡振阳导演的那个每部片应该都是一首诗，只是陈述的方式不一样。导演是用影片在写诗的。就是不是用文字写诗。那最后先会请教那个蔡振阳导演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阿美西他是十几年，导演说是十几年前的片子的拍的片子嘛。那经过了这十几年，导演有没有觉得说，他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是说，当初设定的一些目标有没有发挥到它的作用之类的，还是说，有一些改变，有的比如说对社会，或者是说对部落本身，有得到一些回响这样子。
我不敢讲说有什么样的回响，回响或造成什么样的改变啦。因为这个应该这样讲，因为这部片子拍摄，如果是加上拍摄期的话，应该20年前的啦。拍摄期间，当时这所谓的年轻人也都长成这个中老年人了，然后我们就看到新的一代出来了嘛，新的一代。其实讲实在话，杜兰部落阿美族人那个创意啊，还有那个新一代的活力啊，其实越来越蓬勃。那我只能讲说，有一些回响的话，大概就是成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的确有蛮多国外的人类学相关的研究所，然后就是来跟我希望说能取得这个影片，然后他们在教学上面，他们去可以去解释什么叫做全球化跟在地化，然后传统跟现代，哦，就是说在人类学的观念里面怎么去解释这样的一观，这部片子大家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解释。第二个层次是部落，应该这样讲，当初在开始在播映的时候，其实我也到蛮多那个原住民的地区或原住民部落去播映，很多年轻一辈的，就是说他们就认为说，哇，就是说杜兰部落有这样的活力，看到这样的活力，哦，当然也有一些人就说啊，对啊，你看就是这样失去很多传统，哦，所以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争辩的存在。可是对于我讲实在话，对于年轻一个世代来讲，的确他们也在思，我相信也有一些朋友在思考，我作为一个当代的原住民青年，我面对一个什么样未来的世界，那我现在可以变成什么样子，那我怎么样去处理我的过去，也就是传统，然后支撑我现在的样子，变成未来我们想要往前走的方向，这个其实是我认为是可以，可能可以激起一些讨论啦。我觉得认为是可以激起一些讨论。反正我记得，小婉你要记得要讲说我有出现在你的影片里面就好了。
对啊，
好了，好 ，OK， 好，
谢谢，谢谢大家，拜拜。